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张朝斌遭长期迫害离世；湖南株洲市法轮功学员郁颖柱再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通化法轮功学员张朝斌为躲避中共的迫害，被迫背井离乡五年，于2019年6月被绑架非法开庭，后被柳河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五年，再次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后双目失明，生活艰难。在中共警察持续不断的骚扰中，张朝斌于2023年4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70岁。张朝斌是原吉林省通化市铁路工程师、副段长。张朝斌曾患严重心脏病、严重失眠等多种疾病。妻子宋玉华患中风，曾尝试中西医治疗都无法痊愈。1995年5月，张朝斌夫妇开始修炼法轮功，自此身心发生巨大变化，无病一身轻，给单位和家人减轻了很多负担。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宋玉华于2007年4月在家中被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被抢走现金等私人物品。宋玉华之后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长留看守所四个月，由原本身体健康被迫害到全部牙齿脱落，满头白发和严重心脏病，体重由原来的120斤消瘦到不足80斤。宋玉华之后被网判三年缓刑五年，在缓刑期间，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不断地上门骚扰恐吓，并要求宋玉华每月做一次所谓思想汇报，给宋玉华和家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宋玉华的身体每况愈下，于2013年2月26日含冤离世。2014年9月，通化市政法委和610开办西山洗脑班，指使各区警察绑架当地3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张朝斌是其中之一。张朝斌在上班途中被通化市团结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被抢走现金9400元、两部电脑、手机、照相机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张朝斌被脱去外衣，手脚被铐在铁椅子上10小时。在派出所审讯室，张朝斌被隔着栅栏戴着手铐审讯4小时，手腕被手铐卡得红肿。张朝斌被送看守所前，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查出他患有完全性心脏左树枝传导阻滞，看守所拒收，公安局长指示必须收下。在看守所关押9天后，张朝斌因身体状况被所谓取保回家。之后，张朝斌开始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身心受到严重伤害。2019年6月30日，张朝斌再次被绑架到柳河法院，并在当年12月被非法开庭，网判三年，缓刑五年。此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要求张朝斌每天向他们汇报一次，还不断骚扰、威逼，使张朝斌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再次被迫离开家。一年后，张朝斌双目失明，生活异常艰难，自己摸索着做饭、洗衣，照料自己。在长期迫害的压力和窘迫生活中，张朝斌身心受损，于2023年4月中旬突发心脏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株洲市法轮功学员郁颖柱女士于2023年3月29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香天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被非法关押到长沙市第四看守所，至今已超过一个月。49岁的郁颖柱女士原是株洲市冶炼厂工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郁颖柱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过4至5次，包括被强制参加洗脑班1次，在白马龙劳教所被非法劳教3次，累计被非法关押7年。2000年12月，郁颖柱第3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2001年3月被非法劳教2年，在株洲白马龙劳教所被关押迫害，郁颖柱坚持信仰又被非法加期1年。在白马龙劳教所，郁颖柱遭受上铐、毒打、关小号、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等多种迫害，曾被折磨得昏死过去，被抬到医务室抢救。郁颖柱离开白马龙劳教所后，回原单位株洲冶炼厂上班，当地610派出所又采取种种手段对他进行监视和骚扰。2004年6月8日，郁颖柱再次被绑架，并被劫持到白马龙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郁颖柱被劫持到劳教所的第3天，株洲劳教委通知他，劳教期是2年半，上次是打字员打错了。从2005年1月19日至27日，郁颖柱在小号里遭受新一轮迫害，被关了整整8天8夜，没睡没吃，被折磨得全身浮肿，头脑不清醒。之后，郁颖柱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又被超期非法关押。2007年3月23日，郁颖柱走出了白马龙劳教所。2008年4月4日，郁颖柱从工作驻地被株洲市公安局卢松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当日下午，遭用竹棍夹腿脚、上大褂等酷刑迫害。4月10日被劫往株洲市李林县看守所关押迫害。5月7日郁颖柱被再次劫持到白马龙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马拉雅拉母语版《转法轮》等书籍正式出版发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3日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在印度城市班加罗尔，法轮大法学员举行新书发布会，宣布法轮大法的2本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被译成马拉雅拉母语，并正式出版发行。此前，这2本著作已被翻译成5种印度官方语言。马拉雅拉母语是翻译完成的第6种印度官方语言。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人使用马拉雅拉母语，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印度西南部的卡拉拉邦以及南部的拉克沙群岛和本地治理地区。为庆祝这一盛事，班加罗尔社区2位有影响力的成员普拉卡什·贝拉瓦迪和阿基尔·斯卡里亚受邀在发布会上发言。普拉卡什·贝拉瓦迪是来自班加罗尔的著名演员、导演、演说家、电视名人和活动家，他赞扬法轮大法将当今世界的人们与传统智慧联系在一起。他还表示，世界正在走向人工智能，人们必须成为更好的人，像法轮大法这样的古老功法是唯一出路，因为那里蕴藏着巨大的智慧。阿基尔·斯卡里亚是班加罗尔詹姆斯国际学校的主席，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看到法轮大法对年轻人的心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还表示，法轮大法是一种带领孩子们从黑暗走向光明，进而走向开悟的功法。中文版《转法轮》和《法轮功》是由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于上个世纪90年代所著。法轮功一书从气功的层次对法轮功功法进行讲解，而转法轮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主要著作。目前除马拉雅拉姆语外，转法轮和法轮功两本著作已被翻译成五种印度官方语言，分别是印地语、孟加拉国语、卡纳达语、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在国际上，两本著作已被翻译成50种语言文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3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由自命不凡到谦和温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法轮大法的殊胜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奇效，凡修炼大法或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20年前为了祛病健身，追求人生真谛，我走进了大法修炼的练功场，从此珍惜法轮大法的修炼机缘，成了一生的追求和实践。是师父让我明白了如何做个好人，做个修炼的人，做个为他人着想的更高境界的人。历经血腥的关押，无理的开除工作，都没能让我放下转法轮这本宝书。一路走来，送走的是风霜血雨，迎来的是阳光灿烂。在这里，愿将我的修炼故事与世人分享。第一部分，强势的女能人变成了贤内助。我自幼在城里长大，从小被父母姐姐们呵护，在学校里当干部，学校毕业就有了好工作，自我感觉总是优越，脾气急躁，与别人谈话时常打断别人的话谈自己的看法，与别人有了矛盾一味地向外求，总认为是别人不理解自己或不关心自己。有了家庭后，丈夫大男人气势很强，受不了我这坏脾气，经常跟我争吵。我在外逞能忙于工作，回到家又不善料理家务，搞得生活很烦很累。年纪轻轻就得了严重的萎缩性胃炎，常常走在路上，坐在办公室里就犯病呕吐。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至今20多年，我一颗药未吃，胃病彻底好了。在大法修炼中，我明白了按真善忍做个好人的道理，改变了一点就炸的坏脾气，放下了从小养成的自高自大的习惯。我把自己摆低，在处理与家人的矛盾中，不再要求他改变，而是反省我自己的不足，先改变自己张口就冲人的恶习，并学会了烧饭做家务活。假日里常到乡下看公婆，每次去都亲自下厨给老人烧上一道可口的饭菜。老家的亲人看到我修大法后人变得健康和善了，都支持我练好法轮功，丈夫在我面前也放松了，工作中遇到的人际关系矛盾也愿意对我说，我就用大法开启的智慧，劝他宽以待人，多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放下争斗和气愤，他也感到心情好了，还戏称我是他的生活秘书。720后， 由于中共协党的对大法的迫害，使我被迫失去了稳定的工作，这在亲友中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亲友们看到我兼修大法的信念没变，也亲眼看到了我按真善人做人的美好言行，大家都默认我的选择。但在协党的暴力恐怖统治下，我的个人修炼环境也时不时地出现来自亲人和外来的压力。一，正念解决外界对家人工作的干扰。丈夫是国家公务员，我被迫害后他承受的压力很大，看到我被非法关押十个月回来后还是天天练功学法，他扔椅子砸我，又写好离婚协议让我签字。我看他来真的，就正告他。我以前是怎样的性格你知道，练功后怎样对待你和你的家人你也知道，是大法改变了一个十分自负的我，让我变好了。我修炼大法给你带来的压力我也知道，如果离婚能让你轻松，我就签字。我签好名字，他说明天去办手续，可第二天他回到家像没事似的。我催他去办手续，他当着我的面把协议撕了，并说，我不管你了，你自己注意安全吧。我明白这是恩师看到我心性到位了，为弟子化解了这次磨难。2009年，有一天他回到家告诉我，他的现任职位将被提升，单位马上要搞测评，有人背后说风凉话，说他老婆练法轮功。他担心我练功可能影响他的升职。我将师父讲的法告诉他，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劝他不要担心，我想绝不能因为我练功影响他的工作，这不是师父的安排，我绝不能承认。如果他的升职被影响，造成对大法的破坏很大，丈夫和许多亲人都会对大法产生恶念，直接参与的那些领导也是有罪的，这件事会毁很多人。我理正自己的思想后，决定去找他的分管领导讲清真相，劝善。这位领导原来是我的邻居，对我并不陌生。我瞒着丈夫来到那位领导的办公室，主动介绍了我被迫害、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艰难和家庭矛盾，讲清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还劝他从心里退出了入党时的那个毒誓。我告诉这位领导说，如果我先生因为民意测评不过关、提拔不了，不怪任何人，如果他的测评过关，只是家属练法轮功影响了升职，那我的家庭能否保住也难说。我已经失去了工作，不能再承受失去家庭了。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维护好家庭，在他升职这件事上不要把我扯上，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位领导明白了真相，也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善良的，当场表示不提我的事，让我放心回家。后来丈夫的民意测评得到一致好评，在单位领导班子会办研究时也顺利通过，丈夫得到升职。后来丈夫在他亲友面前再也不说我练功影响他了。前两年他临近退休前，为了提升退休待遇，他又跟我提出办个假离婚手续。原来为他的这个事儿，上级纪委派人到他单位了解情况时，一个和他关系不好的人提到我练法轮功这件事，丈夫又担心影响他，还说现在社会上为多拿拆迁补贴办假离婚的人多的是。我想这不对呀，修真善忍的人怎么能做假事呢？第二天我就对他说，假手续我不能办，要办就是真的，离婚手续一办，在亲友面前我会如实相告的。我用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告诉他说，该是你的不会丢。丈夫见我来真的，也就不要我去办假离婚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清楚地意识到， 丈夫提升退休待遇是完全符合条件的，只是以前被他的前任领导拖下来了。眼看一个月他的退休时间就到了，如果不抓紧，就是符合条件，弄不好也会错过了。我就郑重劝丈夫抓紧时间，每天都去盯着事儿涉及到的所有关卡的当事人，让这件事在退休前到位。但他把这次提升又与我练功扯上，说明这件事的成败与否不是个人名利的小事，同样涉及到许多人对大法的态度。我在师父法相前敬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因素。之后我每天都发正念加持丈夫办事顺利。在他们单位领导会办通过他的任职决定时，我在家发了半天正念，晚上参加会议的电话告诉丈夫会办通过了，并说今天的会办出奇的顺利，没有一点杂音。几乎与丈夫退休日期到达的同一天，升职待遇的文件也送达到我丈夫手里。在别人看来短时间不可能办好的事，然而办成了。我双手合十，明白弟子思想念头正了，师父加持给了这个超常的结果，这是宇宙正法洪恩的真实体现啊。二，制止敲门骚扰，维护好家庭修炼环境。2019年以来，每逢协党开什么大会以及疫情封城，本地派出所警察都到我的住所敲门打扰，名义上是来送达什么通知或告知，实际上是针对大法学员的监视骚扰。这给我正常的居家生活带来干扰，给周围邻居造成不好的影响。每次来我都借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们都坚持说是为了工作才来的。一个按真善忍标准自觉做好人的练功人，只有对他人和社会有好处，为什么我还被社区公安列为管控对象？这是邪党统治下的政府对公民信仰的歧视，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忍不等于怯懦，对无理的骚扰我不能听之任之。我找到所在社区居委会问社区书记，我说只因为练功强身健体做好人就被迫失去工作，还没到政府喊冤呢，在家安静生活，派出所却想来就来，在楼道里大声喊话，重重敲门，反而让我心神不宁，这算不算骚扰？社区领导立刻打招呼，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好，让我不要多说什么。他会跟熟识的派出所人员打招呼，让他们不登门了，有事找社区。我说，社区的人经常登门也不好吧，还是不要经常打扰我们为好。你们做你们的事，开你们的会，与我这个好人没关系。我又找到与派出所所长能说上话的办事处领导，跟他们说明，我不能接受这种不正常的骚扰，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并正告他们，如果再这样过分骚扰，我有权用法律维权。在外出办事的公交车上，又遇到派出所那位敲门警察的父亲，正是我熟识的人，我就跟他讲了我被迫害的冤屈，趁机告诉他，参与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会给自己和家人损德，并谦逊地请他父亲帮忙，转告那名警察不要再到我家门口喊叫了，真的对他不好。实在难找到的派出所和社区的当事人，就请同修用电话讲真相。后来派出所的敲门声消失了，这件事让我更加坚信，面对不公的敲门行动，大法弟子不能退却，更不能怕麻烦，该说的话要说，该制止的要劝止，这是避免世人对大法犯罪造业，是在危难中对世人负责的行为。现在家人亲友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对我个人的修炼都表示尊重，因此有许多人得到福报。有一年冬季，本地610因为我向世人讲真相， 把我关押在宾馆黑窝强制洗脑。我正念冲出洗脑班来到侄女家，我的亲侄女对我说，阿姨不用怕，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这孩子对法律感兴趣，本来是办厂经商的，后来放弃经商改考律师，结果很顺利地通过了若干考试，拿到了律师证书。这都是他一个善念的福报啊。我的大儿子明白真相，在我深陷冤狱时积极帮助到省市法院递交申诉书。那年他参与工程项目投标，连连中标，他认可这是善待大法弟子的福报。第二部分，以法为师，向内找，修好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遇到不听真相的，听到对自己出言不逊的，心里就不高兴，甚至对不尊重自己的人心生怨恨，和家人争辩也是常事，觉得自己看上去不像个修炼人，感到自己并没有同化大法，自己皮肤上也出现较多的衰老现象。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把着急救人的浮躁心放下，沉下心来，用比较多的时间背记转法轮，同时系统的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和新经文，才深知不向内找不是修，而向内找是师父对弟子的基本要求。可我长期不会向内找，抱着过去养成的遇到不顺心就找别人不好的习惯不放，造成长期修炼不得法。当我把大法真的学进去之后，遇到不开心的事，自然能想到自己哪里不好了。这样做之后，打坐时间再长也没有划过腿，学法和发正念时也不容易瞌睡了，在生活中遇到很激烈的矛盾，不再容易让我冲动了。有一次陪丈夫在医院做胃肠镜检查，一早上因为我没能及时帮他排上队，让他做胃镜检查要等一些时间。他当时在候检大厅里就大声地责备我，骂我没用。我几乎不能解释，也不想解释了，就静静地看着他当着众人面骂了我好长时间。同样在等做胃镜的人都奇怪，问我，这人为什么对你这么凶？我说，他是我丈夫，在生我的气呢。当时也惊讶丈夫怎么这样不尊重我，但立即想到肯定是去自己要面子的心，还想到刚才我帮他用化验单子排队时还帮其他人放单子，生怕后来的人把单子排在我们前面，这是个怕吃亏的心。我悟到丈夫对我吼是因为我刚才的表现不像个修炼人。我心里对师尊说，是弟子错了。就在这时，叫号屏幕上出现了丈夫的名字，他瞪了我一眼，急匆匆地走进检查室。我忙去租来拖椅，在他检查结束后把他及时送进了病房。在病房他没再提此事，我对他温柔的微笑，就当作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给姐姐通电话时也把想要说说的念头打消了。大法弟子讲守德，背后说他不好是损德的，我不想失德，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应该谢谢他才是，怎么还能诉苦呢？如果不是向内找，放在过去，即便当时能忍住，过后也会向亲友诉苦的。过去我出门就化淡妆，还为自己开脱是给常人一个好印象，结果脸上的色斑越来越多，有时家人见我化妆后反而说我脸怎么变黑了。我向内找，发现这个爱化妆的行为其实是色心显示心的表现，根子上是对师对法的信念打了折扣。作为修炼人，这个执着要去， 真修弟子正实法，责无旁贷。我们练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大法，修炼人外表的健康美好是通过修炼获得的，绝不是用化妆品形成的。当然，如果现代的工作场合需要化妆，另当别论。我把化妆品送给朋友用，自己出门不再涂抹增白霜了，这样我感到脸上充满了生气和阳光，也节省下来不少时间，用于做好三件事。第三部分，听师父话，用心救人。在宇宙成住坏灭规律作用下，人类的道德已经下滑到不是人的状态了。各种天灾人祸频繁，危难中救世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伟大的李洪志师尊给予世人的无量慈悲。无数的事实证明，乱世中相信法轮大法好，认同真善人这一普世价值，诚念九字真言的人，就能在危难中出现平安幸运的奇迹。可由于中共的谎言污蔑，许多世人不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不相信念九字真言能救命，那么这些人面临着危难中被淘汰的命运。我明白天机，不能见死不救，可在邪党的迫害中如何顺利的救人，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历经许多磨难，静心系统的学了师父的讲法后，我渐渐明白了，要救人没有榜样，也没有近路，也没有谁能保证你哪样做是安全的。只有静心学好法，明白法理，去除人心杂念，才能平安做好救人的事。没有榜样，别人能做好的，你不一定就能做。就听师父的话，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基础上，把当面劝退、讲清真相、唤醒世人当作主要的救人方式，其他同修需要配合的救人之事，自己能做到的当作分内事，尽力配合好。我把讲真相与生活融合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把救人放在心里，只要遇到有缘人能搭上话，就当面劝退揭穿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叮嘱对方把九字真言记在心里。在家服侍老人走出门的时间少，我就利用出门散步或办事的一点时间，不错过遇到的能说上话的有缘人，一心想救他。这样的人常常是一讲就通，选择三退。今年我遇到过两个我讲过真相做过三退的人，面临重大疾病在治疗，可谁都没有想起我的叮嘱。我叮嘱过他们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所以他们还是在苦难中痛苦着。向内查找自己，我发现以前因为时间仓促，并没有来得及给他们细说法轮大法的好处。救人不能光图表面做了三退，要尽可能让人真正明白真相，才能救了人。我放下怕被迫害的顾虑心，对选择三退并肯接受真相资料的，我都递上真相资料，让他们回去细看，真正明白真相。会上电脑的就给真相 U 盘，对熟识的亲友，我不怕路远，登门送上真相资料，让他们细看大法的好处。对一些有缘接触而实在没机会当面讲清真相的，如能知道电话号码，就委托有能力的同修讲清真相。对本地发生的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之事，只要了解情况，就默默配合揭露邪恶。讲真相救人做到位了，也能见到世人得益的实效了。这方面事例也不少，这里举个例子。有位患了癌症的朋友，我劝他念九字真言，并把因为念真言得到康复的事例打印出来给他看。过去他虽然同意三退，但在公开场合还听到他说邪党好话，我就找来酒瓶送给他。20天后我在登门看他，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 天天念九字真言，现在味觉也恢复了，原来的血糖血压也不高了。再说到邪党，他说那个东西不提他了。这位朋友还跟我请了转法轮看了一遍，他们全家和兄弟姐妹都做了三退。西游记这本书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的唐僧说了这样一句话：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今生能在宇宙大法中修炼，是我人生的最大幸事，拥有大法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在这里真诚祝愿有幸听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世人呐，能珍惜这一机缘，听明白法轮大法被恶党迫害的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选择退出恶党组织，就能在这幕后的天灾人祸中得到大法的救度，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一路走来，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加持和无微不至的点悟，弟子永远感谢师尊的浩荡洪恩，感谢同修给予的无私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体悟正念在闯关中的威力，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7日。2022年末，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开始食欲减少，人也渐渐的消瘦，身体就像要散架子一样，走路都得躲着别人，怕别人一碰我就会碎了，浑身哪都难受，无法形容，实在很难受的撑着。我想对家人同修说，请同修们来帮我发正念吧。念头刚一出，我立即想，不对，我只要师父，我只要师父。这一念就像穿透天宇一样非常强大，瞬间身体的变化很大，那种感觉难以言表，身体的难受也缓解了许多。过了几天，吃完午饭，我感觉很困，躺在床上睡了十来分钟，梦中有一个声音趴在我耳边说，这回你可追不上了。意识中是指追不上精进的大法弟子了。我机灵一下，赶紧坐起来了。随着坐起来的一瞬间，看到捆我的六根绳子都崩开了，我才知道我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捆住了。我立即否定他，你说了不算，谁干的？我灭掉你。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两天中不停的念灭。我心里总是有一念，佛法是无边的，师父是全能的。两天后，在梦中，师父法身给我净化身体。师父法身说，你所有的器官都衰竭了。之后就开始为我净化身体，从我身体流出了很多黑汤子，像黑墨一样，流完以后就是白光照体，很亮很亮的白光。又过了两天，吃饭时第一口就不咽了，就像是嗓子眼失灵了。我立即否定他，你想迫害我，你晚了8年了，师父早给我净化身体了，你不让我咽我就咽，然后就能正常吃饭了。下一顿饭吃的也很正常，可是刚吃完就都吐出来了。我想不对劲，他不让我吃我就不吃了， 不行，我就吃，吐多少我还吃多少，我就又吃，从此以后一切都正常了。事情讲起来很简单，我自己心里明白，那是十足的相信师父，相信师父讲的法才能做到的。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大法弟子在磨难中一定要100%的相信师父，那种相信的表现是坦然的，没有恐惧，没有杂念，根本就没有一丝病的任何观念，而且还要全盘否定迫害，我就和你邪恶迫害的表现反着来，还要多学法，用法来加强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理解，不是你嘴上念着这段法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是从生命的深处那种笃信才能做到的那种坦然反迫害。自此我对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师父的诗词《红银二师徒恩》。修炼是严肃的，我为什么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我向内找，找到了私心和利益心等，我还找到了对两个女儿情的执着。他们不学法我就生气，他们玩手机游戏我也生气，说他们也不听，我的心整天被他们纠结着。孩子放学我去接，上班了我还去接，本来距离都不远，就是这个心放不下，时时刻刻牵挂着放不下。本来他们都是大法小弟子，都有师父管，明知道还是放不下。女儿上班的时候，8点下班我也接，10点下班我也接，我想这怎么修呀？我认真学法，努力去掉这个执着，把心多用在3件事上，精进不怠，我的心放下了，现在两个女儿都不用我接了。写出此文只在警醒自己，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2日。我今年86岁了，非常幸运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举办的3个法轮功学习班。伟大慈悲的师父，那平易近人、亲切和蔼的气质，高大伟岸的身影，和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都深深印入我的心灵，永生难忘。我记得是在1993年的一天，我退休在家无事，
听到几个邻居们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我就问了是什么事情，那么神秘还小声说。他们说是关于练功锻炼身体祛病健身的事情。我说我也想参加，可以吗？他们说可以。就这样，我走上了在内心深处盼望已久的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我们每天早晨起得非常早，从长春市铁北步行到长春市胜利公园猴山参加集体练功。大家都非常主动地把练功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练功的人很多，不管在做什么，只要练功音乐响起，练功队伍立刻站得笔直、整齐、动作统一。伴随着祥和舒缓的练功音乐，练起动功来，整个练功场安静祥和。通过三个多月的练功，我觉得非常好，身体轻松。这时听说师父将在长春胜利公园的西侧航空部队俱乐部举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我们非常高兴，一商量全都报名参加了。在这期学习班上，我荣幸地请到一本法轮功。师父在学习班上给学员讲法、教功、清理身体。有一个女学员在粮食仓库上班，被粮袋子砸在腰部，不能起来，瘫在床上，是家人抬上讲台的。师父亲自给他调理身体后，他就能站起来，并在台上走了一圈。他激动不已，全家都非常高兴，感谢师父救了他，救了全家。全家人从此都开始修炼大法了。1993年5月，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期讲法班结束后，师父又举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会。我觉得法轮功太好了，我就给全家人都买票了，让他们全去听听，他们都感觉特别好。在1999年7月20日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他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并帮助我，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举办了法轮功第七期学习班。这是我第三次非常幸运地参加法轮功学习班，这期人多得了不得。法轮功教人向善，使人身体健康，祛病有奇效，人们都口耳相传，善心相告，有缘之士前来得法修炼。除了吉林省本地区外，全国各地不远万里都有来参加学习班的。礼堂装不下这么多人，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分成早晚两个班，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一个班，晚上七点到九点一个班，每个班十天。师父非常辛苦，为了众生得法，没有休息时间，慈悲地讲法教功，纠正学员动作，满足了3000多人听法得法的愿望。伟大慈悲的师父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面带微笑走上讲台，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父。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只有一张纸，却洋洋洒洒地讲出了人类所有知识都没有的宇宙法理。我越听越爱听，感觉太好了。师父讲法时，我看到师父身后有白色的光圈，挥手之间，手掌和每个手指都有白色光圈，非常殊胜威严。师父讲法后，有师父带的弟子在师父的指导下教功。师父走下讲台，来到学员中间，慈悲耐心地一个一个地纠正不准确的动作。我在学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两手拉开得太低了，师父走到我跟前，手把手地纠正了我的动作，我非常激动。记得5月1日那天，师父答应了学员的要求，和学员们合影留念，每个地区分别和师父照相，我们铁北地区10多个人围在师父身边，留下了永恒的一瞬间。照片上，师父亲切和蔼，微笑着，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 双手叠放在身前，高大的身体高出站在两三层台阶的学员。学员们幸福地笑着。这张照片我至今收藏着。还有一张照片是师父代工报告发功给人驱病清理身体时的照片。师父身后都是功发出的光辉。照片上师父的手和胳膊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发出强大的光辉。这张照片我保留珍藏至今。有一个拄拐的学员要坐在椅子上和师父照相，师父让他把拐棍扔了，站到后面去。他没有悟到师父帮他清理身体了。他太太把拐棍拿过去扔了，师父让他往前走，他一步一步走了好几圈，他非常高兴，脑血栓彻底好了。师父办班收费非常低，十天班才收50元，老学员跟班收费减半25元。伟大慈悲的师父为学员的生活着想，不给学员带来困境，而给予学员的是身体健康、快乐、思想升华、世界观的改变，这是用多少金钱换不来的，是无价的。可是1999年720迫害大法时，造谣污蔑我们伟大的师父敛财。我给师父作证，我们可亲可敬的师父没有敛财，收费是最低的。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得法修炼，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练功后身体健康，没有吃一粒药，为自己和国家都节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同时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在师父的保护下，兼修大法，救度众生，走到今天。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跪谢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节目，题目是忆96年参加北京国际法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0日，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96年10月初，听说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将在10月底在北京办国际法会，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我参加这次的法会，所以我和太太就一起报名参加了法会。一插句，在参加法会期间，有安排海外学员到北京学员家交流。当我们新加坡几位学员去了北京学员家时，他们谈的是修炼体会和个人对法的认识，而我只会听和吃零食。虽然那时已经得法快2年，但由于没有学法，跟北京学员不知道要怎么交流。从来没有在凌晨5点练功的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学员的晨练，当时天气有点冷。交流会前，有安排海外学员代表谈当地法轮功的情况，当时自己不知道怎样谈新加坡的情况。从以上所写，我很清楚，自己和北京学员在修炼路上有很大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二，师父讲法。法会要结束前，大陆学员与海外学员安排在北京某公园餐馆吃晚餐。当大家正在吃晚餐时，餐馆门这时开了，师父走进餐馆。学员见到师父时，在场学员没有口号，没有命令，全体起立，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慈悲伟大的师尊。这一幕如今历历在目。师父刚开始讲法时是站着，由于坐在后面的学员不能很清楚看到师尊，
世尊为了让坐在后面的学员能很清楚看到师父，师父就必须站高。这时工作人员拿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放一张椅子，师父就坐上这张椅子讲法，坐在后面的学员这时能很清楚看到师父。记得师尊当时刚从美国讲完法回到北京，就直接到餐馆，还没有吃晚餐。有北京学员即请师尊先吃晚餐，师尊讲先讲法。为了学员能听法，师尊连晚餐还没吃就讲法。由于当时未学法，我心里觉得愧对师父。当师父讲法结束后，其他新加坡学员走向前与师父握手，自己还不敢与师父握手，最后才与师父握手。这次的北京之行让我看到学员对师尊崇敬之心，能听到师尊讲法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也让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鲜花最甜美，勤劳的蜜蜂它会告诉你，千朵万朵终将过。像最美的一朵翩翩无际，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奋奋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翻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